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很高兴在这个节目里向您介绍一系列来华宣教士的故事。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位是小妇人艾韦德的故事。好莱坞曾经拍过至少有两部来华宣教士的电影，一部叫做《火战车》，这是1981年的时候。火战车讲的是奥运金牌选手李艾瑞，他在获得金牌以后来到中国从事宣教以及教育的工作。另外一部呢，就是介绍艾韦德的，叫做《六福客栈》。这部电影比较早，是在1958年时候推出的。那这两部电影，一个是在生前，就是1958年时候艾韦德还活着，就拍了他的故事。另外一部李艾瑞的《火战车》是在1981年所推出的，这时候距离李艾瑞病逝在中国的集中营里面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其实这两部电影都不算非常的理想。像火战车，它的重点就是放在李艾瑞参加奥运会来中国之前这一个故事，那么只是在片尾的字幕上面打出来说李艾瑞后来到中国做传教士，以及死在中国的日本的集中营里面。那对于李艾瑞到中国以后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真正在中国从事教育，从事农村宣教这些的，以及帮助中国发展体育这些的故事都没有在这个电影里面呈现出来。至于这个《六福客栈》这部电影那更是里面很多的问题存在，那我们等在以后的地方我们再来分析。也许就是因为这部《六福客栈》的关系，所以艾韦德这一位宣教士他的知名度就大大的提高。我想他或许是在来华宣教士里面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女性的宣教士。当然男性来说应该就是戴德森。我怎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我收集到几套国外出版的这个宣教士的丛书里面，传记丛书里面，几乎每一套里面不是光到中国的，它到世界各地非洲亚洲都有。那么几乎在每一套这个宣教士传记丛书里面戴德森还有这个艾韦德都是会有他们的传记的所以我相信他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那么为什么他被叫做小妇人呢？因为艾韦德他的身材非常的短小，他大概只有150公分左右。那么作为一个英国人这是一个当然是非常小的一个身材，所以后来人家就给他这个小妇人的绰号那艾韦德他从小呢，他其实对这个读书就没有很大的兴趣书本对他来说是敬而远之的。那他就喜欢去看戏所以他常常到戏院里面去一待就是很长的时间。他喜欢看戏，也希望自己呢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演员所以他受的正式的教育并不多，而且因为家庭经济的需要，他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去到人家家里或者到餐厅里面、旅馆里面去做女佣啊，来赚取一点的生活的费用。好，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一位，就是艾伟德啊，他穿的都是中国式的衣服，在他的领口上还别了一个中国字这个福这个字的一个别针。那这张也是一样，也是穿着旗袍啊，所以他到中年以后大概穿的衣服都是以中国风味的衣服为主了。那么底下这几本呢，就是关于他的传记，像这本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啊，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叫做《红道遗爱小妇人艾伟德的故事》啊。底下这几本呢，也都是在我刚才提到那些丛书里面都有，至少都有艾伟德的传记。那所以艾伟德他到了差不多将近30岁的时候啊，上帝开始感动他，要他到中国来做一个宣教士。那他对中国的负担也越来越强烈，最后呢，他就在英国申请加入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差会啊，就是戴德生牧师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那么当时中国内地会对于宣教士候选人都有很严格的培训训练，所以他就住在这个训练中心上课。可是越来越发现他自己对于书本的东西，对于知识方面的东西啊，他很难接受啊，总是跟不上进度，考试总是不及格啊，在学习上有相当的障碍啊。所以后来啊，终于内地会就很这个客气的跟他商量说，你不要去中国，你就在本地一样可以传福音啊。那意思就是说，你好像你这个条件啊，你的能力啊，特别到中国去要学习那么困难的语言，恐怕不是你能够胜任的啊，就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对艾伟德来说啊，到中国去传福音啊，好像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负担在他心里，所以最后他没有办法，他就决定啊，没有差会，我还是要去中国，我自己去，我自己买票，我自己存钱啊，我就单枪匹马，只要中国哪里有需要我就去。那他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常常把他的圣经还有他一点点的钱就摊开来放在面前，然后就非常迫切的祷告说，神啊，我在这里，我的圣经在这里，我的钱在这里，请你差遣我，请你使用我啊。他就这样单纯的这样迫切的来祷告。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有行动，他就开始到一些人家里面去啊，继续的帮佣，然后赚取一些的旅费。同时他到了一家旅行社去打听，从英国到中国最便宜的是怎么去啊。那么旅行社的职员告诉他，也许坐火车，就是从欧洲坐这个西伯利亚铁路，当时已经开通，可以一直坐到中国境内。那么这样子是最便宜啊，大概只需要47英镑多一点就可以买票啊。于是艾伟德就决定，好，他就把他身上仅有的3英镑他就付了做定金，然后他告诉旅行社的职员说，我每个礼拜会来，把我这一个礼拜赚的工钱我就存在你这里啊，你就帮我收下，然后到了够的钱我就出发到中国去。那么以后呢，他真的是每个礼拜都会准时的到这个旅行社来报到啊。所以后来这个职员呢对他也非常的佩服啊，也知道他要到中国去。终于到了1932年啊10月份，这他的钱够了，票也买到了，所以艾伟德终于要出发到中国来。那么我们怎么形容他呢？我们可以说啊，他是信心非常充足， 但是他的装备是非常的不足了啊。他当时手上提着两个塞满了衣服的箱子，这个箱子外面还用绳子绑了一些水壶啊、锅子啊，啊，发出这个铿铿锵锵的声音啊，所以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个啊这个上路的一个宣教士，倒是像一个啊准备到处去流浪的一个啊流浪客了啊。那么这一趟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是充满了惊险啊，他曾经在中途的时候啊被这个赶下火车，因为那时候中俄的边境呢也相当混乱，政治军事方面啊都很混乱，也有一些零星的这个战争，所以他坐的火车呢到了一个车站呢就停下来啊，就叫他下车，他不肯啊，不肯以后呢又往前开一点，终于因为那个战争的关系啊路不通了就停下来，这时候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提着皮箱啊就下了火车。那么在他的传记里面描写这一段真是非常令人啊感到这个凄凉啊，就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女子啊，她提着两个大大的箱子，然后在冰天雪地里，雪花飘下来，她穿着衣服，然后呢她实在又冷又饿啊，走不动了，就坐下来在铁轨旁边呢，打开她的箱子，拿出那个酒精灯来啊，就在里面烧了一个咖啡，吃了两片干干的面包啊，然后远方还传来这个狼群的叫声啊，他其实非常害怕，但是上帝给他力量让他坚持下去，后来他就这样子慢慢又走回到他原来停车的那个车站。那么长话短说了，就是这一趟旅行呢中间经过很多波折，后来其实才发现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当俄国的官员来跟他要这个护照的时候啊，他的护照上面职业呢注明是 missionary 英文的这个传教士，但是可能这个官员呢这个搞不清楚，他们也不了解有这个传教士这个职业啊，他就以为说是啊好像那个英文的机器啊machinery 变成 machinery， 看起来很像，所以这个当时因为俄国正在所谓这个经济啊要这个工业化，非常需要懂得机器的人才，所以一看哇这个英国人居然是一个机器方面的工程师啊，或者是一个技术员，所以就百般刁难不要他到中国去，就意思说你留在这里你一样可以发展啊，我们有事情给你做，这个是当时因为一个误会产生的啊。那么终于他到了海参崴，在海参崴这个城市啊，那又发生很多很曲折的事情啊，都有人跟监他啊，然后就是等于监控他啊，不让他离开。那这里面的情节啊，据艾维德自己说，真就像电影里面那种情报的电影啊，比方说有一个不知名的女孩子忽然走过来，很小声的在他耳朵旁边说，你一定要离开，你今天晚上一定要离开，然后呢今天晚上会有人来敲门啊，然后你就跟着他走啊，他会带你到码头去，然后坐上一条啊开往日本的船啊，这一切啊真像一个情报电影里面的情节，没想到一个宣教士啊都遇上了。那好不容易他终于离开了俄国啊，经过日本坐船到了中国的天津，然后再从天津啊，他以为到了天津就到了目的地，没想到从天津再到他的真正的目的地，在内地山西省南部的阳城这个县啊，那个这一段路啊也花去相当长的时间，当时中国也是内战，也是这个道路非常的情况非常的落后啊，所以他又花了很多的时间，终于到了阳城县。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他主要来就是他不是一个差会，也不是一个机构支持他，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单身的啊一个老的宣教士啊，他也许先生已经过世了，他在中国已经超过了50年了啊，那他就留在中国，在阳城这里啊经营一个 他准备经营一个这个旅店啊，就所谓的六福客栈了。电影叫六福客栈，其实啊，当时他想的是用八福，因为圣经里面有讲这个八福啊。那他就因为老了，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希望有人来帮忙。所以艾维德呢，其实就是来帮这个叫劳森啊，叫做罗森太太啊，这位老宣教士的。那罗森太太啊，脾气非常不好啊，这个所以两个人相处啊也很多摩擦，甚至这个艾维德啊，这个哭着离开了啊，跑到别的地方去的事情都发生过。那么这个阳城这个地方啊，它虽然是一个山城啊，人不多，也很偏远，但是它是当时山西省南部啊一个就是骡子的队伍啊，骡队他们这个运货啊，这个马队骡队他们一个集散的地方，一个交通的一个休息站啊，所以很多这个赶骡子赶马队的人到这边要过夜。哎，这是一个传福音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据点，因为这些人行动力很强啊，他们常常会跑到附近很多地方去，所以一旦这些人听到福音，他们就可以呢到各处去啊，就可以把这个福音的种子啊就向外扩散出去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据点。那于是艾韦德就开始他的任务呢，就是怎么样把这些骡队马队的人呢愿意进到这个有外国人开的一个客栈里面啊。于是在电影里面描写，就是他跑到路上去，他知道这个骡队马队啊，第一支是带队的这支啊，骡子或者马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就抓着他啊，然后大声的说，我们这里没有虫子，没有跳蚤啊，很好很好，你们来这样子啊，把这个整队就这样半托啊半请的就请到这个客栈里面，然后给他们休息，又用他们休息的时间，就是这些骡夫马夫他们休息时间呢一边吃饭，然后就安排讲一点圣经的故事给他们听啊。那这个需要很流利的当地的语言，这也是艾韦德后来可以讲非常流利的这个中国话，特别是当地的话啊。因为他不讲不行，因为他发现啊，他们里面原来的那一个厨师叫老杨啊，这个老杨的厨师啊，他也听了很多圣经故事，在这个罗森太太的教导下，哎，他也有兴趣，有时候他也客串一下，自己跑上去要讲这个圣经故事。那有一次艾韦德一听，哇，不得了，他简直是在瞎说啊。比方说他说，哎，这个挪亚方舟，讲了半天说耶稣也进了挪亚方舟里面啊，这个太笑话了。他又说，哎，这个保罗新约的保罗居然是带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是保罗，哇，这个太荒唐了。所以这个艾韦德就想赶快要把中文学好啊，不能再让老杨这个瞎说下去啊，这是很有趣的事情。那么很遗憾，就是这个罗森太太啊，在不久以后啊，因为这个走路跌倒啊就过世了，所以艾韦德他很快的就要独当一面啊。那这时候对他来说，又没有差会，没有机构的支持，怎么经营这一个客栈啊，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好在这个时候啊，阳城县的县长居然来找他啊，因为那个时候全中国都在推动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里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女子不缠足啊，要这个所谓天足啊，要这个把这个脚呢放大，叫放足运动啊。所以在各地方政府呢就要指派人到家家户户去啊，去这个监督或者去这个去这个推动这个事情啊，我们或者说就是叫做放足专员这样的头衔啊。那么当时中国内地很保守，那很少妇女不缠足啊，所以这个县长忽然想到啊，这个洋人啊，艾韦德，他这个脚很大了，他是自然的脚，所以请他呢来做这个放足的专员，可以进到各家庭里面去啊，检查、去宣导等等的工作啊。那这个是有薪水的啊，所以艾韦德也 很高兴接受，而且他到主要是觉得说这不但是一个服务，而且可以进到每个家庭里面去啊，有这个身份。那到每个家庭里面去啊，他当然除了关于放逐的事情呢，也会可以讲到一些这个福音的事情。所以这样子一来啊，他就在阳城啊结交认识了很多人，他也大家也都认识他了。甚至有一次啊，阳城的监狱发生了囚犯的暴动，那么非常的紧急，那么当地这个警察机关呢，最后也是想到请艾伟德啊，一个外国的小妇人进到这个监狱里面去，直接跟这个他们这个囚犯呢，跟他们当面来安抚他们啊，这样的事情哈。好，那么后来呢，就是讲到说，其实艾伟德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啊，日军快要到了这个阳城这一带时候，那么因为艾伟德他后来也加入了中国籍啊，于是他当然是站在中国这一边。那因为他常常在乡间走动，所以他对于这个军事的这些情报啊，他知道比人多，然后他会告诉中国这个军方这些讯息，所以日本也知道他是在有点做收集情报的这个问题。加上呢，有一个时代杂志，美国这个时代杂志的记者叫做白修德，这很有名的，在抗战时候他亲自到了阳城县啊来采访，那所以他写了一篇很感人的报道，在时代杂志上就公布了。那当然这个日本方面也拿到这一份的杂志，也读了这篇文章，知道艾伟德啊是在帮中国军队的，所以后来于是就通缉他啊，这个悬赏有奖金的要抓他。那么艾伟德呢，这时候他已经收留了将近100个孤儿了在他的旁边，那他想我自己逃走的话啊，那这孤儿怎么办？所以最后他决定呢，把这些孤儿全部带到啊离开阳城，带到安全的地方去啊。当时能够渡过黄河啊，到了陕西西安那一带，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么当时政府在那边，中国政府在那边也有一些啊这个照顾孤儿的机构，所以就开始了这一趟啊非常有名的动人的叫出山西啊，我们说出埃及，他是出山西。他一个人带着将近100个孤儿，那这里面年纪大的13到15岁的女孩子大概有20个啊，11岁到15岁的男孩子，这都比较大的有7个，剩下的60几个全部都是很小的，最小的大概3岁4岁，大家就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队伍啊。那么开始第一天第二天可能还很高兴唱唱歌啊，还想郊游，可是越来啊就变得非常的苦啊，要饿啊，要让这么多人吃啊，同时日本的飞机也开始啊在寻找啊，所以充满了危险。终于好不容易到了黄河的边上啊，但是黄河没有船怎么过去呢？所以他们大概在黄河边呢就等了2-3天。这时候就有一个女孩子跑到艾伟德面前说，老师，你不是告诉我们说摩西曾经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能够走过去吗？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不能够把这个黄河分开也让我们过去呢？艾伟德说，我又不是摩西，我怎么做得到呢？这个女孩子说啊，你不是摩西，但是上帝还是上帝啊。哎，这个也蛮有道理啊。那于是艾伟德说，好吧，那我们就是来祷告啊。于是他就带领这孩子啊就祷告，没想到就在祷告之后啊，这个终于就有这个当时国军的军官呢就驻扎在附近呢就出现了啊，来问了他们的要求以后啊，就帮他们安排了一条船啊，一个这个渡船呢，就一批一批的把他们呢都送到对面去了啊。所以黄河并没有分开，但是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为他们开了这条路啊。过了河，然后又经过一些困难，终于艾伟德把他们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去了。那艾伟德自己也病倒了啊，他病得非常严重，最后陷入这个神志不清啊，发高烧， 后来住到一个教会医院去，休养了很久才慢慢的康复啊。那么这种打击很大啊，这个病的后遗症呢，好长一段时间都常常让他做噩梦，让他讲话呢，这个奇奇怪怪的这个现象啊，可见他受了很大的压力啊，冒了很大的危险。在他稍微康复以后啊，这个小妇人呢又像过去一样单枪匹马的就在大后方啊，在四川啊这些地方继续的侍奉啊，去监狱、去麻风病院工作啊，一直到1949年啊，他才回到英国去啊。那么回到英国去以后啊，因为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有个记者呢，把他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就叫《小妇人》啊。然后呢，就是讲到那一个好莱坞呢，又把它拍成了《六福客栈》的电影啊。那讲这部电影啊，很多人都看过，但是艾伟德自己啊，他知道了这个内容以后啊，他拒绝看，因为他觉得这部电影呢啊，其实是不真实的。简单说就是他虚构了一段爱情故事啊，然后呢又把这个信仰的部分呢淡化了啊，比方在河边祷告啊小孩子唱那个诗歌啦，这些通通都没有了啊，所以完全是一个好莱坞的手法，所以以至于这个他很不高兴啊。那么艾伟德他到1957年以后啊，他又回到中国，回到台湾来，最后在1970年啊过世，在台湾过世的啊，我想这是他很动人的一生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你收看。
他必将到地道，教训我们。